嘿、hey, 我是廖哥，姐整理的是人生，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让我来帮你全部 out。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你现在的生活过得还好吗？如果你觉得活得很糟，不满意现在的人生，那就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改变吧。你一定会问，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可以从整理家里开始。我知道这种改变很需要勇气跟决心，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会一步一步的陪伴你动起来。透过线上直播课，针对你困扰的空间对症下药，下课之后就会很有动力开始整理。老师会针对你的作业提出改善的建议，呈现出你对空间的美好想象，整理后就可以开始好好的生活了。欢迎透过下方连结看看更多课程介绍与学员的优秀成果，一起改变吧。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星云廖哥。接续上一集，我们继续聊。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朋友，记得去听哦。那我们开始吧。这一集非常特别，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刘淑琼教授，他是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教授，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他任就于这个台湾的社工界，曾经获得保护服务工作的最高殊荣第六届的紫丝带奖。我那时候觉得哇，这很厉害耶。那可以请我们的刘淑琼教授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
OK， 好。还有另外一位是瑞璇，然后他现在是在全新创伤复原中心服务。那可以请瑞璇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在卫福部的创伤复原计划下的全新创伤复原中心担任社工师的瑞璇。
大家好，很开心。刘教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童年逆境这件事？
对，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孩子哈，这个他当然长大了，那可能也有人好奇说，那怎么现在 Me Too 都那么多年了，你们是不是在报复啊？就有些人会不谅解，但是其中很重要的是说，这些人他是在成年之后，他可能在人际关系都觉得总是卡卡的，甚至在亲密关系里头，可能他的男朋友或他的先生碰他，他就全身紧绷。那或者是他对很多事情他都不确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不信任。那你知道这个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都很困扰，
对，很大的影响。
别人觉得你是个怪咖，或者甚至你的先生男朋友会觉得你是不是不够爱我，或者我们两个走不下去了。好，那这时候他就意识到我有状况。那其实在研究里面就发现，这些状况我们以前都以为这个只是你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要教你如何沟通，
对，
教你怎么样进行性的关系，
性行为，那都是表层，
那都是表层。然后研究就告诉我们说，不，有一个东西叫童年逆境，就是你在童年的时候，你知道孩子他没有办法来决定自己会碰到什么事情，可是事情就到他前面，这里面包括可能父母的亲密关系暴力，整天家里就是打打闹闹，然后互相控诉对方有外遇，或者说是肢体的虐待，像刚刚廖哥讲到的，那还有我们这个案例的性侵害、性虐待，那还有一些疏忽，情感的疏忽，另外就是家里有人滥用药物，可能吸毒啦、酗酒啦，那或者家里有人有精神疾病，还有妈妈遭受暴力、父母离异或分居。现在的社会里面，父母离异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好好相处，不如好好分手啦。好，但是常常在这个准备离婚，通常不会说一下子就离婚，那个都拖好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双方啊，为了要占上风，互相伤害，甚至要在孩子的面前让孩子来主持公道，就跟我们学理上叫做跟孩子结盟啊，然后来打击另外一方，或者家里有人因为犯罪去坐牢， 那这十个项目大概是学者专家整理出来的童年逆境经验。那这个经验呢，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哎，长大了就好了，哎，那都小时候他没有记那么多，不，
他会影响到你长大。
孩子就是记住了，只是他被压到底层，就像廖哥经常在做整理的时候，他被放在某一个仓库里面，某一个地方，可能五年、八年、十年都没有去碰它，但不表示它消失。
对，没错。
那这个东西呢，会在他整个成长的历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的冒出来打击他，
对，
还包括功课不好，拒学，
对，
然后不想去上班，工作表现不佳等等的。那现在就开始有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我们都认为不好的行为，不好的这个人格特质。那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要知道去理解到原来这是他童年的创伤。
对啊，
那受了伤的孩子他需要被疗愈。
对，
那我们就要去理解，要认知到，也知道说那样的创伤有这样的反应是我们应该要接纳的，然后接下来就要去回应他，那也要注意到不要让他有二度创伤。好，所以那接下来这个就是瑞璇你们在做的事情。
对，那瑞璇你可以聊一聊你们帮助他们是怎么样走出这些创伤。
我觉得其实刚刚很喜欢廖哥你刚才分享的那个去陪他整理的那个过程。
说实话，我当下想得到的就是这些方法，因为我也不是心理的背景，其实我不确定我这样会不会让他二次创伤，可是当下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这样。结果没有想到，其实最直观最暴力的方法就是我直接直球对决，我们来面对这些东西，接下来就是让他自己把这个断舍离。可是不知道我这样子会不会太可怕了点，这样那你觉得好的点是什么？
当然我也必须说可能不是每个人一定都适用，可是我觉得你是陪着他去把所有他所经历的伤，他可以重新的把它说出来。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常遇到，就是当一个孩子他可能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这个伤之后，其实他有很多在这里面的感觉他需要讲，可是其实父母会很担心说你一直提你是不是就会越陷越深，你会越难过，所以都会一直很希望说他不要讲，以为他不讲了这件事情就会逐渐遗忘。可就像刚刚刘教授说，不会，就是创伤他真的没有因为时间而过去，他只是就像收藏在这个房间里面某一个角落而已。
我在想，我说的这个是妈妈来预约我，对不对？她只是想要解决表层乱的问题，然后她也知道女儿受伤，这一定是知道的，可是她一直表现的就是这都过去了，这都过去了，反正就是你小时候这样，那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大家不想要了解这个过程，也没有希望她提。可是她可能没有想到我在整理的过程她会跟我讲这个细节的过去的这些痛苦，这样。可是殊不知其实讲出来反而是一个疗愈的过程，自己疗愈自己。
就是我觉得那个讲他真的会有讲的需要，然后我觉得有时候陪在身边的人他们有一个难的地方在于，特别是父母，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在乎这个人，他是你的家人，其实你看到他痛苦你不会无感，你其实听到他在讲那些，其实你也会一遍一遍的跟着他，
心如刀割。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人他也会有一些替代性的创伤，因为他其实不断的听他也会痛苦，可是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人教会我们如何去消化这些痛苦的情绪。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假设我如果不谈，我是不是就可以少痛苦一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变成是即便妈妈知道，可是其实妈妈听了那么多次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听越久越无能为力。对，所以我觉得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刚刚好是一个就是
介于他们之间，
对，
可以相信的人。对，
没错，而且你敢听。我坦白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敢听哦，
我还蛮敢听各式各样的。
对，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敢听，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他一定也有感受到你是可以听的，所以他才可以那么安心的讲。也许他真的就是这么那么一次，他可以从头到尾把他在这里面所有那个复杂的情感，他在这里面痛苦跟他的纠结，他终于可以一次完整的说出来，
而且是自己好好的告别那些东西。当然也有快乐的回忆，就说啊，这个我们是什么去看电影或什么，那当然也有痛苦的回忆，可是在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讲完之后，我觉得他的表情就不一样了。所以 我真的觉得像你们这样子的存在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懂得表达，或者是说就像杂物一样，我们觉得再拿更多东西把它掩埋起来，我用更多的衣服把它囤在上面，就不会有人发现我是很乱。但是其实你最根本源头还是你的痛苦，你的创伤。
就我觉得他在那个讲的过程，我觉得他的时间才终于可以流动。我常常都觉得其实创伤是会让一个人的某一个时间轴仿佛就停下来了，
没错，
虽然他的生活好像还一直在往前进，他可能还是会长大，可是他的某一些心情，他某一个他就停在那个时刻。所以我觉得你跟他说就是叫他去外面拍照，其实我觉得你用了一些很好的
很奇怪的方法
可是其实他很日常，你真的就是让他从这一些日常的东西慢慢的去走出那个房间，至少移动，移动就会带来可能，不一定就是所有的过去就过去，至少你移动你就会有新的东西进来，
就会开始改变。所以我其实真的最常跟我的听众讲说要动起来，不管你是今天丢了一个橡皮筋你也比昨天好了，只要动起来都有力量。这样我想要询问一下，现在你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困难好多啊
很多的。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难以启齿，比如说我曾经被性侵，或者是说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你看到 MeToo 还没爆发之前，大家都是压抑在底下的，结果 MeToo 一爆，每天无时无刻每一个角落，不管是网络或什么，可能会讲说我被主管被我的同事，或者是说我约会暴力，各式各样。你有没有发现只是不爆而已，一爆结果大家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讲的，原来那个就是性侵。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第一个至少要求自己不要责备被害人。虽然说 Me Too 这些事情浮上台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同情鼓励他们要站出来，但是我也会在那个报道或者是脸书的下面，
对
对，会看到有人说你自找的啦，你是不是穿得很露啦，你是那么晚了你还在外面干什么，那个老师你也是想你心里也有盘算你知道吗？你看那些东西你会觉得真的觉得很不忍心，觉得那个人好像是被摆在那里然后被霸凌。所以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不能够像刚刚廖哥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去帮助他，很接地气的，可是至少我们做到倾听，不带价值判断的倾听。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刚刚瑞璇讲的很好，要敢听啦。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沉重了你不想听，那至少不要去批判他，我觉得这是最不应该的。
我们常常在听这些事情，特别是我觉得 Me Too 其实很多他都是多年前他的事情，然后他终于说出来的时候，听到社会上有很多声音，为什么你现在讲啊？所以那时候你真的没有怎么想吗？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所谓的受伤这件事情，他好像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定义怎样算被害，怎么样算加害。可是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它有太多的样态了，对，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所谓那个受伤它不是从到底这里面谁没有责任来看，而是这件事情它确实这个行为它带来不舒服，它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个人受伤，但不是受伤就代表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全然的坏人。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必须要先经过一个仿佛很谨慎的一个断定之后，
我真的有受伤吗？
对，才能我真的有受伤，或是这个人他真的是一
这样真的有算，对，这样有算性侵吗？这个界限在哪里？
对，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其实被害人他其实他要去出来求助，其实我觉得那个内心经过的拉扯是非常多，他很常是在心里先审判完自己，试图要去求助的时候可能身旁的人还会再来
挡一下，
就问他说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有走过，
而且你确定你要现在讲吗？
对，
那你本来鼓起了勇气然后想说算了还是不然可能先这样，对不对？然后好辛苦哦。
对，所以我觉得那里面我就困难重重啊，包含可能你开始面对之后，就像廖哥你刚才说，其实他整理之后打包完之后那个大苦，有时候我们即使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去面对，当我们在面对的时候那个情绪的震荡其实是会很大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那个震荡是 OK
承受得了这样，对不
对？
对，
因为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失控哦，然后我怎么一直哭，或是我居然不想去上班不想去上课，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
欸，那我会很好奇，瑞璇，你们的创伤复原中心会做些什么？
我觉得创伤复原中心其实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来个地图导览。
哦，地图导览。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所谓的疗伤，我们都觉得也许谈了之后就好，可是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啊，
我觉得疗伤它是一个就是上上下下的过程，就是你可能谈了，你今天觉得诶，好像有些事情说出来松了一口气，可是明天你突然又觉得心情荡下去。因为我觉得那里面有太多，然后包含情绪上面的震荡，比如说你好，你觉得这个人带来伤害了，可是他不一定只有单面上，可能隔天你又会想起这个人，他曾经你跟他有过一些好的回忆，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些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让大家知道说，哦，这里面其实会经历一些起伏，你的生活上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开始去疗伤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我们都是在接住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大家可能成长过一定都经历过那种，哦，有时候我那个情绪就是卡，就是很难消化，我就是暂时过不去，可是就是需要知道说这个时候我真的需要给自己的情绪这些感受一些时间，一个空间，因为那就是被埋藏已久啊，它终于有今天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需要时间去消化它。我常常都会觉得说复原是一个路程，那他可能在这里面他会需要知道说，诶，也许我会经历的波动，我也许会需要哪些。就像我觉得我们不会没带任何设备去登山，我们也不会完全没有查路线就去登山，我们可能会知道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我要带雨衣，我是不是需要带羽绒衣，
还是要有一些准备。
对，我觉得复原的路程它也是，所以通常就会让大家知道，然后可能也会去了解每个人他自己拥有哪些资源，比如说也许他的内在还有一些特质是很可以陪他在某些时刻熬过去的，或他身边其实有一些重要的人，甚至是宠物，或他喜欢的事情，可能可以在一些他觉得很煎熬的时候陪着他，让他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去度过。
哇，好棒哦。那我想要问一下刘教授，你刚刚有提到不要检讨被害人，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像这样子的状况啊，对他们最好的方式是我们不要去批判他们，但是如果你想要帮助被害人，你会希望他把这件事讲出来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因为你看 Me Too 就是，
我会这样想。我从学社会工作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讲一句话，那么多年我都记得，他说要挖也要会回填。
哦，真的，
如果你没有能力回填，你不要乱挖。
哦，真的耶，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有时候，我觉得不管是出于关心或者是好奇，甚至八卦，
对，八卦，
你知道吗，这种性的议题大家很不想不敢公开讲，可是又很爱听。
对，没错。
所以呢，有时候就是你说嘛，没关系啦，我们会帮你保密。
结果全部都知道了。
我可能会跟我觉得我信得过的
人，对对，
然后就传出去。我觉得那个刚刚讲的不要责备被害人，嗯，这是第一原则。
对，
第二原则就是一定要保密，这个是天大的秘密，嗯，你没有把握，而且第二个是人家揭露之后你没有办法回填，嗯，像专业人员不一样，嗯，他们知道会有怎样的情绪反应，嗯，我应该要怎么回应，从声音、表情、动作到内容，
对，
人家都是专业的训练。如果你没有，不要乱挖，
对，
因为那个乱挖其实是另外一种二度创伤。
真的，真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当事人自己也要理解到，刚我觉得瑞璇讲得很好，嗯，这是一个很长的历程。那这样的一个伤害不是你的错，嗯，我觉得这个信念要非常的坚强，不然的话你走不下去。不是你的错，但可是呢，他已经对你造成影响，嗯，所以你要去找帮助，要找对人，
对，
要找到专业的人。嗯，我们有一句话说，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对，
那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但是不管怎么讲，它值得。
嗯，
在任何一个点上你觉得你撑不下去了，嗯，你觉得你需要，那就去找专业的协助。那我觉得社安网在这几年真的是努力的去布建了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然后也设立了这个像全新这样的一个创伤复原中心，这些专业人员他们都有完整的训练，也有专业的伦理，也接过很多的案件，他们很有经验，在性的议题这样的一个性创伤，我真心觉得要找专业。
想要问瑞璇，就是说像性侵害的幸存者啊，他们要怎么自我照顾？因为我也有客户是这样，他觉得他自己很脏，他会一直洗澡一直洗澡，然后一直消毒一直消毒，就是会很害怕开始自我厌恶。那如果是像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自我照顾？
我常常觉得啊，自我照顾其实它会在一个基础是了解的基础上。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很常说哎，要自我照顾要自我照顾。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对啊，那要照顾什么？
对，怎么照顾，对不
对？
对，
我们如果连自己到底是哪里受伤了，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照顾都不知道，其实我觉得谈自我照顾其实它是一个好高难度的事情。
对，
其实幸存者可能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那个首先就像刚刚刘教授说，就是那不是你的错，就是我真的受伤了，我觉得是需要放在心里，就是知道诶，我真的在一个受伤的状态，然后确实在这里面我会有很多的不安，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放着不安我们什么都不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我们的不安只是会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可能一直洗手，因为洗手其实会让我觉得诶，我就是帮自己清洁干净的，那是一种控制感，我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重新获得一点点的安全感，至少知道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做，而不是先去苛责自己。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洗手其实他都在试着去安抚他自己，可是因为我觉得当他变成一个强迫症状的时候，好像旁边人就会觉得说你干嘛洗那么多，你不要洗。可是其实我们在讲创伤之前的环境，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也需要身边的人的一些协助，因为其实身边的人可能也需要了解他现在为什么这么做，给他一点空间，那他才会有一个空间可以去理解说哦，我其实不是不好，而是我的这些行为我其实也在尝试的去安抚我自己，或是其实我现在正在不安。所以我觉得自我照顾有的时候真的会需要去给一点自己一个时间跟空间，去知道说诶，那我现在我怎么了，然后其实原来我这么做是为了我想要给我自己哪些安抚，或是我其实在帮忙自己什么，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希望我现在需要什么。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在那个不安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有些人可能他需要的就是一个陪伴，有时候他需要一个是一个倾听，有时候他就是想要一个可以好好哭泣好好生气的一个安全的地方。
觉得有你真好，这么温柔，有没有就觉得哇，如果真的是像你看这些 Me Too 的受害者，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样，其实他们真的需要的并不是现在像社会这样大家就挖出来说对那个人真的是很要求怎样骂那个人，也不是骂他就说啊，那你们现在才讲你是怎样的，而是他需要一个同理，我理解你当时的辛苦，我知道你当时是很无助的，或者是就像你说浅浅的一个拥抱甚至是一个陪伴都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去理解当时的他跟现在的他，我觉得所有经历创伤的人他都是一路很努力的走过来，是带着过去然后努力的走到现在，所以那个现在不会只是就是只有现在的东西，他一定有过去的东西，我觉得那个都是生命的痕迹。对，
哇，那刘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你觉得个案啊对创伤反应的调节能力要怎么样才可以提升？
但每个人不一样，我们刚刚有举一个例子说那个创伤啊他不会自己消失，
没错，
虽然它不消失，可是它在我们心中的分量跟它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改变。所以我也碰到有一些学生啊，或者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他后面有一些我们叫保护因子，他可能会碰到第一个可能父母亲给他很大的安全感，也可能有碰到很好的老师，有带他去发展出一些才艺，他在那个才艺当中得到一个成就感价值感，那个创伤可能还在，但是相对的会对他造成的冲击
就没那么大，
就有一点点被抵消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存在，也不要想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童年逆境，那我有时候讲的时候有些年轻的孩子就会黯然失色，完了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了，我的人生已经毁了一半，但我都会鼓励他，我说不，你要去增加你的这个保护因子。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寻求协助，因为自己的自我照顾，刚瑞璇讲的很好，自我照顾是重要，但那个是一部分嘛。
对，
那你能够在你能力范围做得到的，能够让自己觉得好过一点，你就去做， 那你周围如果你很幸运有那个很贴心的好朋友、嗯、或者闺蜜、嗯、或者老师、嗯、那也是很好。那另外呢就是专业，
对，
我还是强调说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嗯、那甚至在这样的一个很漫长的疗愈过程当中有专业人员与你同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听完所有关于创伤啊，或者是关于性侵啊、性骚扰这个，我相信大家听完这一集一定会有很深的，哇，原来其实并不是你受伤了，你就一直把它压在底下，不去面对它，其实它还是你一路走来的某一个部分。那我觉得有这么多管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甚至是我现在也是爸爸妈妈了，我更可以把这样子的观念告诉我的孩子。哇，今天很开心跟两位对谈，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收获非常多。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很精彩的话，欢迎你分享出去，也可以欢迎你到我的 Apple Podcast 底下评分留言，记得给我五星好评。那我们今天很谢谢两位，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